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民数记19章。民数记是以色列人的天路历程，记载他们在旷野40年对上帝信靠以及对上帝不信的种种的反应。他们信靠上帝的时候是何等的顺服，悖逆上帝的时候是何等的悖逆。清教徒约翰·曼扬，他也写了基督徒的天路历程。我们信仰的人生和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经历的是一样的，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旷野中经历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一帆风顺，我们的信仰绝对也不是神把所有的问题都给我们的摆平。神会把我们放在旷野中，透过旷野的训练显出我们的不信，彰显神的信实。旷野的生活会把我们里面最真实的本性显明出来。我们在我们旷野的路上经历困境之时，也会抱怨、不信、反叛、怨言，这些呢都是有的。当我们在旷野的路程当中对人或事物不断的抱怨，这不是单单对人和事物的抱怨，而是对神的抱怨，对神的藐视，不是对人的不信靠，不是对人的不理解，不是对人的不信任，而是对神的不信。在旷野的路上一定会经历没有水的生活，没有肉的生活，也会经历路难走，也会经历疾病，会经历艰难，会经历难以攻克的迦南地。这些苦难的经历无非是把我们里面真实的信心的现状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各样的抱怨是合理的，抱怨、不信、怨言，这些都不是合理的，是信心真实的反应。上帝允许我们有不信，允许不代表赞同，只不过是为了要显明我们的不信，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真实的一面。如果人的信心当中不紧紧地抓住神的话，信靠神，人的抱怨、反叛是不会结束的。人只有紧紧地信靠神，抓住神的话语，在神的那里得到正确的话语的喂养和养育，才能结束这一切。我们在前面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一路下来充满了尽都是不信，所产生的现象就是抱怨、毁谤、不信、叛逆。19章呢，是我们看到透过红母牛的灰进行洁净的条例，就是要透过红母牛的这样的一个条例，在神那里得到洁净。犯罪的人需要与神的关系重新被建立，犯罪的人需要重新的信靠神，犯罪的人需要透过正确礼拜的方式使信心恢复。如果不在神话语当中寻求恢复，不在神的应许当中信心再一次被激励的话，人只能活在抱怨、不信、反叛中，是没有自由的。19章第1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存活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十九章关于红母牛的灰是比较特别的啊，在前面提到甚少，这里是非常独特的提到关于红母牛灰的条例。首先说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没有残疾未曾负轭比较容易理解，是说这个母牛的它的身体上没有任何的缺陷，没有任何的残疾，它是完美的。未曾负轭是没有投入以劳动为目的的任何事情的状态。而这里的指向呢，是说预表完美圣洁耶稣基督的人格。纯红的母牛也是预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拯救罪人的耶稣基督。耶稣为了洁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洁，流出血和水，死在十字架上面。以色列人犯罪不信，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是透过献祭的条例。透过献祭的条例除去不信，也除去不信所带来的叛逆抱怨各样的污秽。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所表现的并不理想，大多数是不信的状态。如何解决不信？如何解决里面的悖逆？如何解决里面的反叛？是要通过礼拜，通过礼拜的方式，透过福音的方式来解决里面的不信，透过献祭预表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他们需要耶稣基督血的洁净。我们的信心出现了问题，软弱不信之时怎么办？就是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到福音宝贵的宝藏里面。福音是我们信仰的宝藏，里面蕴藏着我们在旷野路上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不是需要把旷野问题全部解决，而是在旷野的路上需要福音，需要对福音再一次的认识，再一次的理解，对福音的要求进行委身，信靠福音，信靠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信靠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我们一旦有了不信抱怨的时候，怎么想？希望上帝把前面的问题全部都解决，前面的坎坷，前面的艰难，前面的困苦，希望上帝全部把我们铲除填平。这样的想法呢，不是出于圣经，是出于自己主观的判断，出于自己理性的揣摩，不是出于圣经。我们应该做什么？在不信中，在怀疑中，在抱怨中，应当是回到神的话语中，回到话语所见证的耶稣基督这里，在他的里面寻求安慰，寻求教导，建立信心，再一次信靠他。脱离这样的方法，人是没有什么指望的，只能活在旷野的不信悖逆顽梗痛苦当中，反复的重复在里面，没有什么希望。纯红的母牛呢，它的预表的指向是我们用信心 仰望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是那无瑕疵、有圣洁位格的主，从来没有负过罪的恶。所有的预表都是把耶稣基督他完美的圣洁、他的工作展示出来。红母牛的条例是教导我们，我们的救主不单他的人性、外在、内在，包括与生俱来的本质上是纯洁无瑕的。耶稣基督从他的出生到他受死都是完全白璧无瑕，从未沾染过任何的罪污。耶稣圣洁的镜像上没有罪恶的痕迹，因为耶稣一生所表现的是从心里完全顺服父的旨意。我们透过福音书、透过书信对耶稣基督的解释，他是完美无瑕的一生，罪的恶从未担负过，他对父的旨意完全的顺服，从出生的婴儿时期到十字架完成牺牲的救赎工作，这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圣洁没有瑕疵。耶稣基督没有负过罪的恶，他圣洁无瑕，就是告诉我们他有资格，完全有资格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他也完成了赎罪的功夫，也证明他是那位一生可称颂的日子从未负过罪恶的那一位。因为他无罪，他配完成伟大荣耀的赎罪工作。我们看他一生，他是无瑕疵的，所以在旧约呢就用没有残疾、未从负恶，这是圣灵特别的工作来描述我们的主，我们耶稣基督的完美。不单是内在的无瑕疵，耶稣的行为也不被罪所玷污，他的位格、他的行事、他外在的社交、他的一切，没有任何把柄留在罪人手里，因为他是完美的嘛，他也没有给罪任何的机会。如此完美的主，他成为被献祭的那一位，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面，解决我们的罪，代替我们赎罪，代替我们被咒诅，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蘸这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我们要知道，献燔祭的时候，这个祭物是在燔祭坛北边会幕院子里宰杀，但这个纯红母牛是用来制作灰的，且是被视为不洁，所以要宰杀在营外。在营外被杀，是预示着被视为罪人处死在耶路撒冷门外的耶稣基督的牺牲。希伯来书这么说，原来畜生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畜生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门外受苦，城门外受苦。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城外受害，在哥哥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在营外被杀是指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被定罪，又背负十架在耶路撒冷城外哥哥他上面被杀，钉在十字架上面，死在罪人的定罪之下。他是顺服父的旨意，他以死的方法 解决人的罪，以死的方法将神的愤怒全部喝下去，那苦难的杯一点都没有流出来，耶稣基督全部喝下，为的是解决我们的罪。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祭司也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做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这个红母牛呢，主要是要做灰的，做灰然后调做成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这意味着人有了罪必须要洁净。前面我们可以看到，不单是以色列人不信，摩西也抱怨说，这百姓岂是我生的吗？亚伦和米利安对摩西也有什么罪呢？有这个毁谤的罪，不满，其实就是想反叛叛逆。以色列百姓更是如此。这些人呢，没有一个是完人，都有各样的罪不同的体现。污秽的人如何在神面前重新的变得洁净，重新成为圣洁之人，就是要透过所设立的母牛的灰，所调作的除污秽的水，这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血遮盖人的罪。耶稣的血把人的罪遮盖，使人变如雪白，洗净人的污秽，人才可以再次到神面前来。没有耶稣的血，人的罪是不得洁净的，不得赦免的，没有办法与神和好，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人总是软弱的，总是不信的，人需要不断的借着耶稣基督赎罪的功效，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可以凭着行为到神面前来吗？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犯罪，我们一天当中不断的犯罪，我们从小内心里藏着各样的恶，我们每一天都藏着污秽，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对自己的配偶的不忠，身为父亲对孩子属灵的冷漠不养育，身为妻子没有做好帮助者，反而总想藐视丈夫的权柄。我们在教会里面内心对别人的厌弃，对教会圣职的藐视和轻看，各样的罪多得不得了，凭着自己没有办法到神面前。我们若真的认识自己的恶，我们就知道我靠我自己无法被神喜悦，无法被神悦纳，我们只能被审判，被远离。唯有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到神面前来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他血所带来的功效永远有效，永远能够洁净我们，洗净我们。我们任何时候到神面前都是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袍到他面前来。11节一直到22节是讲到关于触摸尸体不洁的条例。11节说，摸了人死尸的就必7天不洁净。14节说，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乃是这样，凡进那帐篷的和一切在帐篷里的 都比七天不洁净。十六节说，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或是坟墓，就要七天不洁净。这三种不洁净的情况跟死人是相关的。以色列人刚经历了被上帝击杀的场景，因为他们悖逆、不信、反叛，神用地开了口子，吞吃了一些人，神用火审判一些人，用瘟疫击杀一些人。那么离死人近的或者触摸死人的物品的都变为不洁净，他们应该怎么办？用水洗身，就是用红母牛的灰所调制的水来洁净他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去触摸死尸以及其他的死人的骨头或者坟墓？因为死是从罪来的，这样的一个条例是叫人对罪提高警惕，也再一次提醒这些的条例是赐给模糊不清旧约教会的条例，它的真理的焦点是要分别为圣，我们今天就无需去遵守，但是它的原理是告诉我们，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里主要是告诉我们要圣洁，一切的污秽都要远离，一切的污秽都要逃避它，因为污秽会使我们活在罪中，污秽会使我们丧失对圣洁的追求。我们对圣洁的追求常常是没有力量的。我们今天活在一个这个互联网各样的应用爆炸的时代，各样的互联网的应用夺走了我们对圣洁的追求和意愿，所想的是肉体的贪婪和享受。大家不要认为啊，你是说我们不能够用互联网吗？可以用互联网。博爱斯在罗马书注释里面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应用，他说你用多少小时看电视，就用多少小时去读经，你用多少小时用 PPT 啊，用这个 APP， 你就用多少小时来读圣经，对抗世俗对你的影响。因为互联网所有的应用有它的价值观，有它的世界观，如果你不持守你的纯正的信仰，你就会远离圣洁，与污秽同行。所以这些死人的条例无非是让以色列人要分别出来，常常的提醒自己，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已经不洁净的人如何变得洁净呢？十七节和十八节说，要用这不洁净人拿些烧成除罪的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用牛膝草站在这水中，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器具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这一次特别强调要洒，会想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说，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约伯所说的更美。十九节也说，这第三天和第七天洁净的人要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 第七天就使他成为洁净，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洁净了。污秽的人一定要洁净，不洁净的话依然是污秽。十九章在说什么？在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如何解决自己的不义？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血啊，耶稣基督的血。在十九章特别谈到母牛要被杀，战牛的血向会幕面前弹七次，这些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血是洁净人罪的根源。在旧约，神为以色列人设立赎罪的条例，借着牛羊的血赦免人的罪。犯罪的人必须借祭物被杀的流血的这样的一个献祭的条例，神才会赦免这个犯罪的人。而旧约所有的赎罪的条例都是预表更大的事，就是指向新约的基督。以赛亚书进一步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基督呢，为我们被压伤，为我们被牵到宰杀之地，我们有罪的身份在基督里变为无罪，因为基督流血。到了新约，使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怎么除去？一句话来说，唯独借着耶稣的血，罪孽才能除去。罗马书更清晰告诉我们，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罗马书五章还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以弗所书也说，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了亲近。希伯来书再一次强调，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后来希伯来书又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彼得也响应说，弟兄们，知道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启示录，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我们可以看到，新旧约救赎的教义是一脉相承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到赦免。旧约神的子民按神的吩咐相信献祭赎罪，新约的子民按神的吩咐相信已经被杀流血的羔羊可以赎罪。总之，我们若不在基督里，就没有赦罪，这是绝对唯一的真理。一位清教徒说，基督的血洁净所有的罪，因为这是伟大上帝之子的血，他大有能力可以把我们从最大到最小的罪都洗除净尽，把我们从里面隐藏最深的污秽，只要认罪全部都洁净。十九章插入这样的条例，就是告诉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不幸，必须要得到洁净。如何洁净？透过献祭的条例，透过预表基督的血洁净所有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你想一想，我们 有罪的人怎么能够亲近上帝？有罪的人如何回到神面前？就是要透过基督的流血，透过基督的赦罪，透过基督所做的，我们才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人不断的需要正确的在基督里的礼拜，不在基督里拥有正确的礼拜，人只能被不信、被各样的罪所围绕，没有办法在旷野中得胜的。如果想在旷野当中得胜，除去不信、悖逆、抱怨，就要回到福音里来，回到真正的为我们献祭的羔羊这里，因为他的血除去我们的罪，他的牺牲代替我们承受咒诅，他的死解除我们一切的因不信所带来的恶，全部都被担当。感谢主，求主怜悯。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不信的生活当中，需要的是不断的被洁净，在福音里再次来认识救赎的可贵，使我们也在福音里当中不断的洁净自己，使自己向你悔改，向你认罪。主啊，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污秽的，我们也需要洁净，需要你的血弹在我们身上，洒在我们身上，使一切的罪全部被遮盖，变如雪白。我的主啊，求主怜悯我们众人，怜悯我们在你面前，使我们常常回到你的救赎中来，透过这宝贵的恩典激励我们，使我们向罪死，向义活，使我们离开污秽，能够行在圣洁之路。愿主带领，奉主名祷告，阿门。